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传媒权利团体在北京冬季奥运会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呼吁关注中国监禁记者的记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一个自由媒体联盟最新公布每月记者危险排名时，将前十名全部列为被中国或者香港监禁的记者。第一名是香港而家已经关闭的亲民主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同通过 YouTube 在武汉报道疫情，并且在2020年5月份以来被监禁的律师记者张展。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连续三年都是监禁记者的头号国家，截至到去2021年12月份，至少有50名记者因为工作被监禁，包括因报道疫情而被监禁的几个人。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计划协调员巴特纳说，国际奥委会是否在这一种环境中感觉你能够举办自由和开放的奥运会，让运动员能够竞争并庆祝奥运理想呢？巴特纳对美国之音说，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时，中国做出了很多未有兑现的承诺，为了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委员应该对前往好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十分小心。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一1月24号宣布，作为它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一部分，该部将会征求公众意见，以便更好地继续禁止在中国包括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入口到美国。作为我们推动拜登贺锦丽政府优先从美国的供应链中消除强迫劳动的努力一部分，我们今天迈出重要一步，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讲的，他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每日都在努力确保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不会进入到美国的供应链。他还对与在国际上起着引领作用并以保护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为使命的强迫劳动事务调查人员展开合作而表示自豪。在我们继续密切合作来保护我们重要贸易生态系统，并在世界范围内结束这些可怕的做法时，我期待着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2021年年底，拜登总统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签署成法，该法规定法案在总统签署之后的180日正式生效。荷兰一间大学在被披露收受了一间中国大学提供的资助之后，决定停止接受中方的资助并退还部分资金，这个在荷兰重新引发了北京在欧洲兜售影响力并进行渗透的担忧和政治辩论。最近英国情报机构向国会议员警告说，英国一位知名的华裔律师试图代表中共干涉英国的政治。荷兰最大新闻机构属于荷兰公共广播系统一部分的荷兰广播基金会1月19号报道说，荷兰第四大的大学阿姆斯特朗自由大学的独立研究机构跨文化人权中心过去几年接受了中国西南政法大学的资助。該傳媒獲得到的文件顯示，從2018年到2020年，跨文化人權中心每年從西南政法大學獲得到25萬到30萬歐元的資金。美國最高法院星期一1月24日宣布將聽取兩宗的案件，這次審議結果有可能決定大學錄取新生時是不是可以將種族當作成為一個考慮的因素。这两宗诉讼案是由保守派团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出诉讼的，被告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学哈佛以及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学之一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该组织认为哈佛使用了一套类似配额的制度，超比例地拒绝了合格的亚裔申请人，对他们构成歧视，并因此侵犯了他们的民权。哈佛对亚裔美国申请人的虐待令人震惊的，原告在哈佛案的意见书是这样写，哈佛进行了种族平衡，忽视了种族中立的替代方案，这个亦都证明哈佛并不是将种族当作最后的手段。哈佛说， 種族只是錄取過程中的考慮因素之一。中國有關當局星期一警告說，在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舉辦期間，很可能會遇到嚴重的空氣污染，不過會採取緊急措施確保賽事不會受到影響。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斌1月24日表示，冬季奧運會正值北方地區冬春交匯季節，環境氣象條件極為不利。劉友斌稱，為營造良好的辦賽環境，北京、河北等地以人大決定或者立法等形式授權，在冬季奧運會籌備和舉辦期間可以採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對污染重、排放量大、經濟影響相對較小的企業和車輛進行臨時性的管控。劉友斌說，當預測可能出現重污染天氣時，各地將會及時啟動應急預案，降低污染物排放強度，但要盡可能減少針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劉友斌稱，近年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空氣質量改善取得顯著成效，以北京為例，從2013年到2021年 PM2.5 濃度從每立方米有 89.5 微克下降到去每立方米33微克。西非國家布基納法索的軍人說，他們推翻了總統羅克馬克克里斯蒂安卡波雷，並宣稱國家目前已經在軍政權控制之下。星期一1月24日，幾十名哇變軍人在國家電視台露面並宣布推翻總統，他們還說他們在沒有暴力的情況之下接管了國家。西德索雷卡伯雷韋德拉奧果上尉說，軍方領導人將會努力制定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日程表舉行新的選舉。在政變軍人做出這一番宣佈之前，有報道說首都雅加杜古的總統府附近爆發激烈戰鬥，卡波雷的下落目前還不清楚的。星期一較早時候的報道說，他以及其他政府成員被挖變的軍人拘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超過兩年，12月底出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演變成為第五波的疫情。香港政府再收緊社交距離等防疫的措施，社會上掀起應否放棄清零政策、是採取與病毒共存等的討論。民主黨在星期二公布一項的民意調查顯示，65%的受訪者贊成香港應該就與病毒共存策略是做準備，比兩個月前增加了23%。另外有80%受訪者認為應該額外懲處出席百人生日派對的港府官員。民主黨分析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出現抗疫疲勞，亦都對高官沒有遵守防疫規定非常不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多个国家在民众疫苗接种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已经放弃大规模封城等病毒清零措施，改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复社会正常运作。香港12月底出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演變成第五波疫情。港府1月初再收緊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包括公眾地方不能夠多過四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廳食肆禁晚市堂食和健身室、美容院、補習班等場所的停業令，將會維持到下個星期四，即2月3日農曆年初三。而且因應目前的疫情發展，估計下個星期五，即是2月4日農曆年初四放寬防疫措施的機會不大。香港市民連續第三年在疫情下度過農曆新年，而且防疫限聚措施又再回到兩年前第一、二波疫情新冠病毒對人體殺傷力最嚴重的階段，社會上掀起應不應該放棄清零、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等的討論。民主黨星期二，即是1月2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針對政府防疫抗疫政策的民意調查結果。這項調查在1月14至23日進行，以電話語音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603名香港市民。 調查結果顯示，有 65% 的受訪者贊成香港應該就與病毒共存策略作準備，比兩個月前的 42% 贊成增加了23個百分點。另外有 21% 的市民認為不應該就與病毒共存策略作準備，比兩個月前的 35% 減少了14個百分點。調查顯示，當受訪者被問到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下無可避免會增加確診宗數，你認為可以接受的每日平均確診宗數是幾多？分別有 30% 和 35% 的受訪者表示可以接受每日最多1000宗和最多10000宗，比兩個月前的同類調查分別增加了13和23個百分點。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在記者會上表示，調查結果反映香港市民接受與病毒共存策略下每日確診宗數最多1000宗和最多10000宗的比例都大幅增加。他估計是由於香港人接觸外國的新聞越來越多，對於 Omicron 病毒的嚴重程度以及對其他國家民眾的影響，認為香港繼續清零政策是徒勞無功。
因為呢幾日其實同啲街坊傾偈，咁有時候我哋落區同啲街坊傾偈，大家都係話喺邊有得撳啊，點樣清零啊，係唔會清到嘅喎，即係徒勞無功嘅喎，即係係一種咁樣嘅情緒嚟。當個病毒嗰個傳染度係咁快咁強嘅時候咧，大家更加會覺得咧，你要去嘗試去清零咧，其實呢件事係一件唔係可以好有效地去做到嘅事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點解會有一種咁比較強或者比較大的轉變，就是啲人們會越來越接受一種與病毒共存，並且是一個比較高的確診宗數，大家都接受到的。我想這些這樣的生活經驗都是一些原因。但是好老實說，我們會相信這些純粹靠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然後去判斷，其實是一些很不穩妥的東西的。但很可惜，就是我們在現在過去這段很長的時間，其實政府在一些病毒資訊的公佈上面是個透明度是越來越低的。
記者問及香港市民在兩個月之間贊成應該就與病毒共存策略作準備的比率大幅增加23個百分點，是不是反映市民已經出現抗疫疲勞？羅建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市民出現抗疫疲勞已經一段時間，尤其有專家估計 Omicron 病毒的傳染力非常高，甚至大家戴住口罩擦身而過相遇9秒都可能被傳染的話，會令市民更加覺得要完全防範幾乎是沒有可能。
對於市民來說，就是當一個病毒你去講到相遇九秒戴住口罩都會中的時候，咁我日日喺度同人搭車、搭地鐵、搭巴士咁樣，好似已經係一種即係你要我去防疫係一件不可能嘅事情。即係我覺得呢、這、一個我希望即係政府特別一啲佢哋嘅專家顧問都可以同市民去老實講，即係如果其實你真係根本係冇得防嘅。咁你不如就話俾市民知，其實真係冇得防。即係你打完針，你戴曬口罩，只要相遇九秒都會中。咁你好難說服到人話，我要好努力去做好曬其他防疫嘅工作。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令人都好多憂慮，好多產生咗好多焦慮嘅一個咁嘅情況。
罗建熙表示，之前有专家提及香港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是香港达到70%接种率之后防疫措施仍然没有放宽。他呼吁防疫专家就 Omicron 病毒的传染力、对人体的伤害、重症率、疫苗的保护作用等实质资讯多作解说，以免令市民觉得连专家都前言不对后语，对专家的意见都失去信心。
啲市民係因為咁而唔相信啲專家，即係我覺得科學係好重要嘅事情嚟。但係一啲科學權威出嚟，佢哋去講一啲唔同嘅嘢嘅時候，佢都要同市民有一個責任，係講得清楚究竟中間有啲咩轉變咧？究竟佢哋點樣看待唔同嘅病毒咧？咁正如頭先我哋一路提嘅就係、是、個 病毒嘅轉變 Delta 同 Omicron 同可能原生嘅病毒，咁有一啲唔同嘅，有啲咁大嘅分別嘅時候，咁我哋處理嘅方法係咪會有啲喺科學上應該係有啲唔同呢？點解出面嘅科學家嘅想法同香港嘅科學家嘅想法又有啲差異呢？咁我覺得呢啲地方都係即香港係一個資訊好流通嘅地方嚟嘅，即我哋係好容易接觸到外國嘅資訊，即世衛講啲咩，或者唔同嘅地方佢哋嘅專家講啲咩，南非嘅專家講啲咩，荷蘭嘅專家講啲咩，其實大家係好容易揾到嘅。咁所以你唔能夠就以為我係香港嘅專家，所以呢你就要聽我講，我呢一種係行唔通。
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全球多国的防疫政策都是萝卜与大棒并行，好像只有香港的防疫政策是长期在清零政策之下，只有大棒从来没有萝卜。他认为这些都是导致香港人抗疫疲劳的主要原因。
我想全球都是萝卜和大棒，但是看来香港呢，特別是行了一個絕對清零個，或者一個即係清零的政策長期咧，香港人只係看到大棒，從來冇睇過蘿蔔，冇睇過誘因。有啲個案亦都有啲醫生，包括係可能食衞局佢哋講法就係、接種咗你係就係令到你更加自由、更加無助，但係睇唔到，即係你見到接種完喺香港其實都係冇差別，都係夜晚都係冇糖食啊等等。
同宣誓飲茶冇得飲。
咁係，即係連呢啲誘因都冇咁。有可能不疲勞咩？係啊，即係真係咁樣係真係好咩？咁我唔覺得咯。咁我諗，所以點解話係真係有啲即係真真正正嘅蘿蔔可以俾到翻即係香港人有啲誘因去做，回復翻一啲相對嘅正常嘅生活，多啲嘅自由。
袁海文呼籲港府考慮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尤其是過分嚴苛、不合比例的防疫措施。他認為咁樣才會提升市民防疫的意志。港區人大代表洪維民一月初在香港疫情升溫之際，沒有遵從當局防疫呼籲減少大型聚會，仍然舉辦超過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對，引致13名出席鴻門宴的官員和20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和廉政專員白允陸等，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竹篙灣隔離營和居家隔離檢疫。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會見傳媒的時候表示，她已經要求徐英偉繼續休假至到農曆新年之後，有關官員出席生日會的調查亦都已經進入尾聲，希望在農曆新年之前向社會交代。民主党的调查显示，受访者被问到你认为出席人大代表洪维民生日派对又没有数安心出行等违规事项官员除了罚款之外，应不应该有其他额外惩处，结果发现有67%的市民认为相关官员除了罚款之外应该有其他额外惩处，如果撇除没有意见的受访者，有超过80%市民认为违规官员应该有额外惩处。罗建熙表示，结果反映市民对高官出席大型生日派对事件感到非常不满，更加认为部分高官没有遵守防疫规定是非常离谱。特首林鄭月娥必須對相關官員作出嚴厲懲處，否則政府公信力會進一步被削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1月20日法國議會下議院通過決議，指控中國當局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人犯有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並且呼籲法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和外交政策當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必要措施保護這個少數民族。英國議會的下議院和荷蘭、加拿大議會去年都通過類似的指控中國當局踐踏維吾爾族基本人權的決議。國際社會對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問題的關注，一方面是基於受害者的證言，另一方面就是基於對泄露到外界的中國政府的內部文件的研究。德國的研究者鄭國恩就是這方面的著名研究者。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就專訪了學者鄭國恩，談到習近平在新疆的親自部署和親自指揮。下面是報道的詳細內容。
隨著國際社會對中國當局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人實行的種種違反國際公認的基本人權準則的做法的了解的增多，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亦都越來越多，同時來自外界的這種批評又引發了中國當局做出更多的違反國際公認的基本人權準則的舉動，從而進一步向全世界展示了批評者對他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據路透社1月19日的報導，在一次視頻新聞發布會上面，被問到參加冬奧會的運動員在運動會期間就人權問題發表言論的問題的時候，北京2022年冬奧會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楊舒說，他相信符合奧林匹克精神的言論會受到保護，而任何違反奧林匹克精神，尤其是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言行，亦都會受到一定的懲罰。一些批評者認為中國有關表達自由的法律極其模糊，可以被中國當局任意解釋，因此啲人發表任何不受中國當局喜歡的言論都可以受到懲罰。如今中國當局正是將佢限制中國人表達自由的做法推廣到國際社會，而舒揚的話顯然是中國當局威脅參加北京冬奧會的外國運動員不要批評中國當局，尤其是不要批評中國當局在少數民族問題上面的人權記錄。批評者說，自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3年全面接掌中國黨政軍最高權力以來，中國當局開始對新疆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進行全面的鎮壓和壓制，其中包括限制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語言、生育，對維吾爾族實行涉及人數數以百萬計的大規模的監禁。中國問題觀察家說，在強調定於一尊一錘定音，各級政府以及各行各業一切必須聽命於習近平的當今中國，中國中央政府以及新疆地方政府採取這些限制和鎮壓措施是按照習近平的指令辦的，但是中國當局經常和中國公眾以及國際社會玩捉迷藏的遊戲，隱藏習近平對諸多重大問題的具體指令，例如在後來造成全球性的至今不見盡頭的大災難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武漢出現的初期，習近平就聲言他對中國的防疫抗疫行動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並且早在2020年1月7日就做出了明確的指示，但直到今日全中國和全世界仍然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麼的具體指示，以及中國當局一開始堅決隱瞞疫情在全國範圍公開懲戒，只是同同行的醫生朋友私下談論疫情的武漢醫生李文亮是否屬於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觀察家又說，在對新疆維吾爾族實行鎮壓的問題上面，習近平和他控制的中國官方媒體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亦都是長期和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玩這種捉迷藏的遊戲，拒絕公布習近平對新疆問題的具體指示。但是隨著近年來包含習近平有關新疆問題的講話的中共內部文件泄露到外界，啲人對習近平對新疆問題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亦都有咗更清楚的具體的認識和理解。似喺英國的調查，中國當局在新疆侵犯維吾爾族人權以及呢種侵犯是否構成種族滅絕問題的人民法庭維吾爾法庭，去年11月將早些時候從中國泄露出嚟的將近400頁的內部文件，簡稱新疆文件的複製件，在網上公布，受維吾爾法庭的委託，德國學者鄭國恩對這些文件進行了查證研究，判定這些文件和《紐約時報》2019年11月所報導的中國外泄文件是同一批文件。鄭國恩在他2021年12月13日更新的研究報告之中指出，《紐約時報》先前只是發表了那些內部文件的一小部分，維吾爾法庭公布那些文件的複製件就是第一次將那些文件全部投放到人人可見和可用的公共領域，從而使世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習近平本人和新疆推行的嚴酷鎮壓政策的直接聯繫。例如《紐約時報》2019年11月的報導，在描述新疆當局推行的濫捉濫捕大規模監禁的時候說，先前的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將習近平的講話分發給官員，敦促他們應收盡收。鄭國恩指出，《紐約時報》並沒有提到習近平本人2014年就在他的講話之中發出了非常相似的指令，就是該捉的捉、該判的判。 維吾爾法庭公布的那些中共內部文件，即新疆文件，包含習近平的四篇講話全文。習近平在那些講話之中就新疆問題做出了外界先前所不知道的很多具體的指示。新疆文件的主要研究者鄭國恩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就新疆文件和中國當局的新疆政策以及習近平的關係及責任問題發表的他的見解。鄭國恩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的看法，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當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問鄭國恩話，對中國公眾和全世界來講，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關於新疆問題的講話被洩漏出來的意義是什麼呢？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internal speeches is that they show how Xi Jinping himself placed a very strong emphasis on severely cracking down on so-called extremism。
鄭國恩回答說，這些內部講話的意義是在於他們顯示了習近平本人是如何強調要嚴厲鎮壓所謂的極端主義，而習近平自己也說這種極端主義涉及日常生活之中的宗教，譬如涉及分喪和日常祈禱等的社會儀式的宗教。習近平已經將這些活動視為宗教對世俗生活的干預。從他所說的很多其他的話來看，人們看到他用了一些措辭很強硬的表達方式，要求新疆政府毫不留情地鎮壓任何的反抗以進行所謂的維穩，打擊在新疆出現的對中共的任何反對的力量。他又談到需要嚴密控制社會，新疆後來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可以追根溯源，追到習近平所說的話，例如該捉的捉，該判的判，決不能有法外之人。雖然他所指的這些判刑和監禁理應是非法的，但這些一切後來就變成了大規模的監禁的行動。美國之音記者又問習近平在2014年到新疆視察的時候發表了三篇講話，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辦公廳2016年在轉發這些講話的時候規定，此文件是省軍絕密級文件，可傳達至縣處級以上的幹部，請指定專人嚴格保管，不准複製、回編、不准轉發、摘發、抄錄文件內容，不准個人私自流傳，不准擅自擴大閱讀傳達範圍，不准擅自銷毀。這樣他們應當如何恰當地理解或者解釋這種絕密呢？
Basically, this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what was classified as a top secret speech. In fact, three top secret speeches made by Xinjiang.
鄭國恩回答說，這些話是指當局分發的這些絕密講話都是習近平在2014年訪問新疆的時候所做的三次講話，這些要求保密的指令和那些處理高度機密的政府材料是一致的。這種要求嚴格保密的指令意味著新疆政府是在這裡冒險將這些講話分發到遠一級，在一般情況之下這樣的講話只是分發到高一級的政府機關，譬如自治區級或省級。新疆政府甘冒風險採取這種行動，只是因為他們需要用習近平所說的話，用習近平所用來為嚴厲鎮壓作辯護的措辭來到統一幹部官員的思想。這些官員受到脅迫，毫無保留地全面執行那些鎮壓措施，但是他們是冒了險。習近平的講話確實是被洩露了給外界，那些保密的規定本來就是要預防這種事情發生的。他們在其他的新疆政府內部材料之中亦都發現類似的保密規定，譬如陳全國一次講話被標記為內部資料不得網絡分發，不能通過 QQ、微信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因為它是內部的資料。涉及習近平講話的高度保密規定，意味著習近平的講話不是給公眾看的，而是為了在內部使到黨的戰略整齊一致。這種戰略給了公眾看到的一面只是說，這些是黨中央和習總書記關於治理新疆的偉大戰略的部署，這些政策非常好，大家必須執行。新疆後來發生的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習近平和中央政府名義做的。美國之音記者又問，頗有一些中國人和外國人說，習近平不應當為新疆發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負責，應當負責的是地方官員，是他們錯誤地執行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 咁鄭國欣，你認為呢種講法有幾成立呢，或者係幾不成立呢？鄭國欣回答話：首先，習近平發表講話之後，新疆實行嘅嗰啲政策都係以習近平嘅名義進行噶。當然，目前好清楚嘅就係、是，例如冇習近平嘅知情或者某種方式嘅批准，新疆政府就不可能以習近平嘅名義執行呢啲壓迫性嘅嚴厲嘅政策。佢實際上仲認為喺新疆使到再教育營合法化或者實際合法化嘅有關剷除極端主義嘅規定係通過同中央政府密切協商制定嘅。佢嘅研究論文去年九月做出咗咁樣嘅報告，後嚟呢啲報告亦都提交俾咗維吾爾法庭嘅第二次聽證會。目前呢個新疆文件提供咗迄今為止嘅最好嘅論據。那個就是習近平發表了多次的講話，那些講話和後來新疆地區實行的種種措施高度吻合，有了這樣的新的證據，說新疆發生的壞事應當由新疆地方官員負責，這種講法是成問題的，因為目前很清楚這些如此重要的措施肯定是得到了北京的同意，或者至少事後的同意。在这一方面，余正声的讲话也非常有趣，他在2014年5月底发表了讲话，你假如是读余正声的讲话，你会非常明显地看到他是如何谈论需要详细执行习近平所讲的一切，以及中央政府所下达的有关新疆的命令。余正声在他的通篇讲话之中所用的措辞非常引人注目，他的講話不似習近平的講話那麼長，他所強調的政策落實和根據中央政府指令而要完成的經濟發展目標都是和習近平的講話密切相聯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的報導。
北京冬奥会举行在即，京津地区的地铁站名焕然一新，英语翻译几乎全部消失，代之以汉语拼音。各个地铁站使用了40年的英文的站一律是以拼音所取代，甚至标志方位东南西北亦都全部是变成拼音。到底在习近平时代的去英语化是文化自信还是夜郎自大呢？评论家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去英文化的趋势不单止表现在直观的街区景观的名称上，而且亦都反映在文化教育的体制中。去年两会期间，有官员建议不要再将英语列为高考必考、义务教育必修的课程。结果去年九月，教育部就在上海试点取消了小学生的英语考试。雷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认为，边开奥运会边取消英文，显示出中共的虚伪性。就好像中共抵制洋节，却亦都庆祝元旦一样，抵制英文使用拼音，亦都只能是半截子功夫。因为设计拼音的最初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汉字西化、去英文化。更加嚴重的後果就是學英語會成為中國權貴階層的特權，普通民眾將會被剝奪學外語的權利。長平分析說，
這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夢意識形態泛化的一種結果。正如吳強博士剛才指出，這個中國一邊在這個辦奧運會，一邊在減少這個城市裡的英语标识。
长平说，这个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梦意识形态泛化的一种结果。中国一边在办紧奥运会，一边就在减少城市里面的英语标示，它有着内在的矛盾，甚至是虚伪性的。除此之外，它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正如中国一边抵制洋节，一边又过元旦节、五一节一样，用漢語拼音替代英語亦都是一種半截子功夫。大家知道漢語拼音是一種以拉丁字母作為方案的，是早期從20年代到50年代中國一批學者主張漢字拉丁化的妥協。簡單去說，它就是漢字西化的一部分。其次，習近平讀書的時候大量書籍大多數亦都是西方著作，難道他以為那些書都是漢字寫成的嗎？或者他以為那些翻譯家都不學外語的嗎？ 第三重要就是这将会剥夺普通老百姓的学习权利，学英语成为权贵阶层的特权。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端环境之下，权贵阶层也都没有放弃到学外语的，同二代当中的不少人还被直接送到去英美国家学习和成长。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好像是红房这样的名人，其实送出去读书和成长的红二代是非常多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特权。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分析了去英文化的两个原因，其中就包含着中共意识形态上反美主义的考虑，亦都是对改革开放一个历史阶段的否定。吴强分析说，
第一个原因实际上是常平刚才所说的一个反美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反美主义考量，特意的在降低英文的分量，而且是反美的考量，还不是说精英化的考量，一个平民化教育的考量，我相信主要还是反美主义考量。
吴强说，第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上去反美主义考虑的，刻意去降低英文的分量，而且是反美的考量，还不是精英化的考量，一个平民化教育的考量，我相信还是反美主义考量。因为同时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我能够看到突然增加的广告，各个大学增加德语教师，大量招募德语教师，其实是我们特别敏感，真是有点像50年代当时大学里面减少英文教育，然后就增加很多俄语教学，有点类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脱美入欧的趋势，好似50年代的脱英入苏的趋势。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除了反美主义，整个减少这些英文的比例，我相信是跟现在意识形态上一个去改革开放有关系的。换句话来讲，英文在中国譬如在公共标示里面，它根本就不是中国官方语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现在都开始弱化了，英文并不是官方语言，确实没有必要在路牌上、公共标示上特意去标示英文。这个在理论上讲是没错的，法理上是对的，但是在中国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背景，英文的增加是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产物，现在去英文化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特定阶段的一个否定，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吴强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可能会在今年的二十大及未来进行改革，发生急剧的变化，从英语地位的下降可以预测出一种变化的方向。吴强继续说，
教育体制的改革似乎是在二十大，今年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大之后要展开的。中国教育体制在面临着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但是人民并不知道要怎么变。但是呢，从英语的地位的下降，
吴强说，教育体制的改革似乎是在今年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大以后要展开的，中国教育体制在这里面临一个急剧的变化，但是大众都不知道要怎样变。但是从英语的地位下降，我们似乎能够管中窥豹，能够感觉到未来的教育体制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的变化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接近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教育体制变化。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几次指示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等等，说大学还是要办下去，要办短期或者是理工类为主。人民大学在70年代就关了，工农兵大学就出现了，高考废除了，就好像1905年废除科举一样。未来我们相信很快在秋天我们就能够看到未来的中国教育体制会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这种情况我觉得才是北京的考量，他们似乎是由一个战略规划来培养一个长期接班人，这个接班人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领导人接班人，而是年轻人群体怎样去塑造他们，然后显然是往一个去英文化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纯政主义的方向角度来到塑造他们。长平认为， 中共試圖在意識形態和全球化的兩大方面當中同時佔據優勢，既能夠吃盡全球化的經濟紅利，又能夠屏蔽西方的意識形態，從而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長平最後說，
這一次的閉關鎖國可能更加複雜化，中國呢，它試圖建立一堵這個意識形態的高牆，同時繼續從经济全球化中博弈。习近平在昨天的2022年，
长平话呢一次嘅闭关锁国可能更加复杂化。中国试图建立一道意识形态嘅高墙，同时继续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习近平从昨日嘅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像会议上所谓嘅演讲中话，经济全球化系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到大江东去。他还说，任何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对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进行压制的行径，任何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将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径，都将会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听上去是非常讽刺的，就好像打緊自己塊面，但呢個係中共一個長期政策，可以話追溯到鄧小平制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嘅嗰樣一個政策嘅延續同埋結果嘅漫畫式呈現，係呢個政治時間點上嘅。正如中國呢30年嚟所謂嘅改革開放一樣，呢一啲主張對西方輿論最有迷惑性，亦都給予一啲西方政客投機取巧、欺世盜名的機會，所以非常值得警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4日將會出席北京的冬奧會開幕儀式。用中國媒體的話說，俄羅斯同中國的關係2022年將繼續深化發展。但是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迅速是出兵帮助平息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而中国就武力介入的现状会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脆弱性。中长期来看，当中国有一日不再满足目前两国在该地区的角色分工的时候，俄罗斯负责安全保障，中国帮助发展经济，中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哈薩克斯坦境內新年開始的危機，隨著以俄羅斯為首的集安組織，就是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1月19日的完全撤離，似乎已經趨於平安。在哈薩克斯坦的這場危機之中，相比俄羅斯的迅速出兵，中國除了發表聲明之外，並沒有提供實際的幫助。中國起先表示，哈薩克斯坦發生的抗議是他的內政，中國不如干涉。後來中國又表示願意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其他成員國一起為穩定哈薩克斯坦和地區安全發揮積極作用。中國、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斯坦都是上合組織的成員國，但是最終俄羅斯領導的集安組織繞過了上合組織，使到中國無力介入。亞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政策研究員卡德里尼克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本次的行動顯示俄羅斯依然是中亞安全的主導力量。他說一直是這樣的，在中亞俄羅斯在軍事和安全事務上面佔據上風，而中國一直是經濟的主導力量。在經濟上，俄羅斯已經將中亞的控制權拱手讓了給中國，在軍事上，中國接受甚至可能尊重俄羅斯的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說，他認為這次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雖然中國在中亞經營多年，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專家馬鐵木在接受彭博通訊社採訪的時候說，在哈薩克斯坦在中亞，中國干預當地國內政治的能力依然有限。他說在這個領域，雖然中國和精英階層就是同普通民眾相比，中國在這個階層更受歡迎，他們之間的所有的聯繫，莫斯科佔據了上風，普京和當地大人物的共同點仍然比習近平多，這些令到他有信心介入並且選邊站隊，而中國只能夠拭目以待。研究中國和中亞外交關係的歐安組織學院研究員 邱子欣認為，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的軍事行動將會使到俄羅斯在日後與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的時候具有進一步的議價的能力。1月6日在俄羅斯出兵哈薩克斯坦之後，邱子欣發推文說，如果托卡耶夫最終讓步，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的軍事行動將會對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因為過去幾年俄羅斯一直試圖控制中國從中亞購買石油和天然氣，對於俄羅斯來說，這些在和中國談判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的時候具有巨大的議價的能力，巨大的共幹作用。俄羅斯一直以來通過歐亞經濟聯盟，由俄羅斯、阿美尼亞、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五國組成的，向哈薩克斯坦施壓，希望後者同意制定協調一致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的標準，以便俄羅斯可以對出口中國的油氣定價。美國智庫大西洋合作理事會全球能源中心的項目助理帕蒂瑞恩認為，通過歐亞經濟聯盟，俄羅斯可以向石油輸出各組織控制石油價格，這樣控制哈薩克斯坦天然氣的價格。瑞恩認為，俄羅斯挽救了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後者毫無疑問會給予回報。他說，就像對歐洲一樣，俄羅斯目前對東向的天然氣輸出可能亦都有了制衡力，這些對中俄在中亞部分的分工會是一個考驗。彭博通訊社最近的一篇題為《中俄在中亞有問題》的文章亦都指出，考慮到哈薩克斯坦石油、天然氣以及銅和油等豐富的礦產資源，哈薩克斯坦這次的麻煩可能會迫使北京重新評估在中亞的脆弱性。根據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的數據，2005至2020年間，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投資金額高達192億美元，大約有56個中國出資總值近245億美元的計劃，預計在2023年之前完工，其中主要投資於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領域。根據中國海關數據，2021年1至11月中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402萬噸天然氣。中國媒體亦都指出，哈薩克斯坦局勢直接關係著中國的西北邊陲安寧和能源的安全，不單止在哈薩克斯坦，中國在中亞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亦都在增長。根據中國新華社的最新消息，中國和中亞五國建交30年以來，和中亞五國貿易額增長100多倍，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存量超過140億美元。不少人指出，哈薩克斯坦事件其實對中國提出了警示，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經濟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中國企業的命運就取決於俄羅斯的意願。中國能否繼續將貿易和能源安全外包呢？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國已經開始為自己的企業和國民提供安全保障。據報道，中國企業在哈薩克斯坦的這次危機之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如果中國的利益和投資受到影響，目前還不清楚中國會如何反應，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北京是支持俄羅斯主導的干預行動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月7日在被問到如何看待習安組織出兵哈薩克斯坦之後表示，中方支持一切有利於哈薩克斯坦當局盡快平息事態的努力，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在哈薩克斯坦蓄意製造社會動盪，煽動暴力。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李克說，哈薩克斯坦事件對中俄關係來說算不上是扭轉局面的大事。他認為短期之內中國不會明目張膽地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安全地位。他說他並不認為中國對在中亞地區扮演軍事和安全角色很感興趣，中國目前更是關注南中國海、台灣等，中亞還不在他的直接的利益範圍之內，或者從目前起在未來的幾十年會增加。他又說克里姆林宮亦都很滿足自己只是在中亞安全保障者的地位。李克又說在中亞兩國目前的利益趨同，俄羅斯擔心來自敘利亞和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的活動，而中國亦都希望自己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等不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李克又認為從目前來看，中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相處還相當的和諧，兩國目前都在尊重彼此在中亞的利益。1月11日 中國外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哈薩克斯坦局勢進行對話，雙方立場相似，都認為是外部勢力蓄意製造的動盪，策動顏色革命等，雙方都希望哈薩克斯坦恢復穩定和平靜。卡萊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專家馬鐵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之中亦都寫著話，即使是目前中俄在中亞的確存在一些競爭，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將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當成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兩國在和西方的對抗都在加劇的時候。2014年俄羅斯出兵吞並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遭受到西方制裁之後，俄羅斯政策制定者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逐漸將中國當成是一個盟友和投資者，而不再僅僅是區域競爭者和俄羅斯軍事設備的購買者，甚至俄羅斯技術的抄襲者。中國近年亦都因為香港和新疆踐踏人權，對台灣進行恫嚇，對澳大利亞等國進行經濟脅迫，而和美國以及西方交惡。在美國和西方，俄羅斯和中國總是被放在一起，被視為是對現行世界秩序的挑戰者。馬鐵木說，莫斯科和北京目前並沒有興趣尋求衝突，兩國的雙邊關係要比他們在中亞的利益更加重要。他又指出，在塔吉克斯坦，中國在安全領域的活動最為活躍，但亦都沒有引起和俄羅斯的衝突。2021年10月有報道說，中國將會在塔吉克斯坦鄰近阿富汗邊界的地點設立警察基地。在這個之前，中國還曾經為塔吉克斯坦興建了一批和阿富汗接壤邊界線上的邊防哨所。另外，中國還幫助塔吉克軍隊興建營房、辦公大樓和訓練基地，以及培訓塔吉克軍官。兩國在巴達克熱上山等地區的亦都舉行過聯合軍演。在西方，很多人認為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面要求扮演更重大的角色之外，中國亦都會壯大在中亞的力量。從中長期來看，中國不會滿足於僅僅在中亞發展經濟的地位。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現任布魯金斯學會進行軍控和安全研究的史蒂文皮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想你會在某個時間節點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利益走向衝突嗎？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中亞進行了很多重大的經濟投資，他想在某一個時刻，中國會試圖將經濟投資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他相信這些會和俄羅斯產生摩擦，因為擔心在南亞和中亞地區的安全，北京亦都已經開始更多涉足中亞安全領域。除了在塔吉克斯坦首開涉足中亞安全領域的先例之外，2016年中國還主導建立了有塔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參加的四方安全機制，並且建立了聯合反恐部隊。專家指出，隨著2021年美軍撤離阿富汗，中國在這方面的擔憂只會加劇。雖然俄羅斯迄今仍未對這個公開表達不安和不滿，但是他們相信中國的這些行動都不會令到俄羅斯舒服。歐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政策研究員李克說，俄羅斯的政策制定者和社會目前並不好像西方很多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這樣對中國的越來越強勢感到害怕。第一，就是因為俄羅斯仍然擁有顯著的軍事優勢；第二，是因為在一些蘇聯時代的殘餘信念的存在，譬如中國是俄羅斯的小弟，同一個欠發達的國家。不過他亦都指出，莫斯科對北京的信任就是有些克制的，在敏感的政策問題上面，俄羅斯小心翼翼地跟中國保持距離。俄羅斯的安全部門很少使用中國技術，亦都並非偶然。他說，隨著中國進一步展示自己的肌肉，俄羅斯亦都會更多地了解自己的鄰國。他說，在俄羅斯，年輕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比年長的同事對北京更加警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嚴冬之際，歐洲正面臨天然氣短缺，天氣的嚴寒正逢俄羅斯的天然氣輸出減少，迫使價格飆升。歐洲大陸各地的消費者和公司的費用大幅增加，各國政府是緊急着手採取措施，試圖減緩衝擊力。分析人士警告說，情況可能很快會變得更差。據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的報導說， 莫斯科计划修建一条通向中国的新管道，这个将让俄罗斯在出售天然气的时候掌握代价而沽的实力，令到中国和欧洲消费者彼此竞争。俄罗斯已经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冰冻荒原向中国输送一些天然气。西伯利亚力量一号在2019年开通，利用俄罗斯在远东的气田，为中国经济加油助力。欧洲仍然是俄罗斯的最大客户，远超中国，每年进口大约2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于欧洲大陆大约三成的供应量。相比之下，中国每年的购买量大约是380亿立方米。能源数据公司大宗商品独立情报服务公司天然气分析主任汤姆·马尔泽克曼森他解释说，西伯利亚力量一号使用的天然气并没有和可以供应欧洲市场的气田连接在一起，所以至少此刻不存在俄罗斯天然气输往中国等于欧洲可能损失天然气的问题。一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莫斯科和北京接近达成铺设第二条管道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协议，一个会将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增加一倍。管道将会穿越蒙古国，进入北京附近渴求能源的工业地区。关键的是，这条管道将会拼入俄罗斯内部天然气网络，将中国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的气田连接在一起，而同样这些气田亦都向欧洲供气。马尔扎克曼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确实是给了作为主要出口商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天然气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的选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加强欧洲对抗经济胁迫工作组领导人菲利普·梅杜尼克说，这个有可能是给予俄罗斯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杠杆。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技术上来讲，很难说定价系统是否会设计成为可能是边个出价高就卖给边个的那种方式，但他认为俄罗斯的意图肯定是盯着这个方向，希望能够在今后十年将它作为一个杠杆，至少在延迟上面。将俄罗斯与德国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北溪二号管道在去年完工，目前由于西方与莫斯科的关系紧张，管道认证过程暂时停止。马尔扎克曼瑟说，这个会带来不同吗？或者不会。现实是，当北溪二号开始商业运行的时候，此刻还没有，它已经是准备就水可以营运，但是未有进入营运的状态，而它只是将路经其他路径的天然气改道。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聚集了10万大军，西方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西方将实施后果严重的制裁，包括打击俄罗斯的能源领域。马尔泽克曼瑟说，莫斯科还有寻找新的天然气客户的其他动机，尤其是欧洲联盟在去碳化方面的轨迹是，就中期和长期来说，天然气的作用将会减少。不过梅杜尼克说，探索新的中国市场对莫斯科来说并不容易。他说，中国利用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态势和分量是出了名的，是难对付的谈判的伙伴，而且中国据称觉得自己才是此间的大霸主，俄罗斯只是之前的合伙人。有猜测说，中俄有可能在下个月的北京冬奥会期间签署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协议，好让两国都获得一个外交胜利。不过莫斯科和北京都未有证实将会签约。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